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纪念六四34周年 ，CECC 主席提名彭丽发等3人角逐诺贝尔和平奖。六四34周年，天安门母亲呼吁中共公布真相及遇难者名单。
六四惨案也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痛，也是我们国家的痛。
新一代中国异议者称，纪念六四意味着阻止中共抹去历史。
六四是中共的一个痛点，他想把这个六四的记忆给抹掉，就像他想把3年清零的这个记忆给抹掉是一模一样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我们请宇宙介绍国际新闻。首先，印度火车相撞事故现场轨道清理完毕，列车恢复运行。宇宙
啊，是的，志远。那么在印度发生大规模火车相撞事故的几天之后呢，印度的铁路官员表示，事故现场的轨道已经清理完毕，星期一重新投入使用。印度铁道部长瓦伊施瑙说，事故现场已经恢复通车，有50到60辆列车已经通过。那事故证明呢，安全问题继续挑战印度每天运送将近2200万乘客的庞大的铁路系统。印度总理莫迪呢，原来计划为配备安全功能的电动半高速列车揭幕，但是呢，星期六他不得不前往处理这起最严重的火车事故之一。志远，
好的。那么美印两国防长讨论加强防务合作。宇宙，
好的，志远。在印度总理莫迪访问华盛顿几周之前呢，美国和印度的高级国防官员星期一在新德里会面，他们讨论加强防务合作。印度国防部长拉吉纳特·辛格在推特上表示，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的会谈包括战略利益的融合和加强国防合作。奥斯汀呢，在会后赞扬了拉吉纳特·辛格，称他的印度同行呢，是为我们两国之间更深入的合作、联合演习和技术共享铺平了道路。志远，
俄罗斯称击溃乌军大规模进攻，基辅指责莫斯科散布谎言。宇宙，
是的，志远。俄罗斯国防部呢，星期一6月5号表示，乌克兰部队在乌克兰东部的顿巴斯前线5个地段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但是遭到俄军的击溃，而且呢，乌军阵亡的官兵呢是高达数百人。但是与此同时呢，乌克兰方面指责莫斯科呢散布谎言。同时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天在夜间讲话中缅怀自2014年以来因为俄罗斯侵略而死亡的儿童，其中包括星期六晚上在第聂伯河地区的一名2岁的女孩。泽连斯基说，总共有485名儿童在俄罗斯的袭击中丧生。志愿，
好的。伊朗革命卫队骚扰商船，英美海军出手相助。宇宙，
是的，志远。那么一艘位于霍尔姆兹海峡的商船呢，星期天6月4号呢，受到了伊朗革命卫队攻击艇的骚扰。那么美国海军及英国皇家海军呢，及时向他提供了援助哈。霍尔姆兹海峡掐着波斯湾的出入口，世界上20%的石油都要从这里经过。而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呢，星期天6月4号为他对西方的强硬态度进行辩护。他说呢，妥协只会招致伊朗敌人的进一步敌意。志远，
好的。来看泰国，曼谷同志骄傲游行，泰国准总理承诺推同性婚姻法律。宇宙，
是的，志远。星期天呢，成千上万的 LGBTQ 及盟友与政治领导人在泰国曼谷市中心游行，纪念同志骄傲月。那么这呢，也是泰国第二次由官方举办的骄傲游行，极有可能成为下一任泰国总理的皮塔，星期天6月4号呢，也参加了这次游行。他并且承诺说呢，一旦他正式成为泰国的总理，将通过一项允许同性婚姻和性别认同权利的法律。志远，
好，谢谢宇宙分享国际新闻。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更多与中港台相关的新闻。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港台相关的新闻。美军释出视频显示，中共船舰近距离拦截中云号。美国海军发布了一段在台湾海峡发生所谓不安全互动的视频。视频中，一艘中国军舰在这个敏感的水道上从美国驱逐舰前方越过，在美中关系恶化之际发生了此次危险航行事件。中国军舰台海拦截美舰，险将相撞事件，北京反赖美国挑衅。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星期天6月4号声称，美舰在台海的行动是霸权和对中国的挑衅。另外，前中国驻美大使称，如果要恢复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高层防务谈判，美国应该本着诚意减少靠近中国的军事部署。前驻美大使崔天凯在香格里拉安全对话会议间隙对路透社表示，尽管两军仍然有沟通渠道，但他质疑是否有足够的政治意愿来防止冲突。美台蒙特利战略与安全会谈7月在华盛顿举行，聚焦军售与台海安全。在中国军方在台海以及南中国海强化与美军对峙之时，美国与台湾高层官员7月份将在华盛顿举行今年度战略与安全议题为主的蒙特利会谈，台湾称作蒙特瑞会谈。此次会谈的主要议题则是美国对台军售、北京对台日益增大的威胁，以及美国和印太盟友在台海有事时的应对方式。 AIT 主席罗森伯格二度访台，期待拜会各阵营总统参选人。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劳拉·罗森伯格上任后二度来访台湾，此行预计会和角逐明年台湾总统大选的候选人见面。罗森伯格表示，美国不会在台湾的大选中选边站，不论台湾人民选出哪位领袖，美国都将持续与之合作。路透社的调查显示，预计中国五月份的进口同比减弱，出口也可能出现三个月来的首次下跌。路透社根据周一最后确定的对26位经济学家调查的预测中位数报道，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进口继4月份下降 7.9% 之后，预计5月份同比比去年同期下降了 8%。 中国地方政府负债累累，但财政部认为中国财政状况总体健康安全。中国地方政府深陷债务危机，而且半数中国城市的偿债义务已经超过了收入的 10%， 因此无力为疫后地方经济复苏注入新的活力。来看香港，严遭打压的香港新闻界获得罕见胜利，记者查询公共信息无罪。香港电台前编导知名记者蔡玉玲因调查2019年元朗黑帮暴力袭击市民事件的查册车牌案，在被裁定虚假陈述罪成及上诉高等法院失利后，最终以胜诉结案。这是笼罩在国安法白色恐怖之下的香港法院一次罕见的肯定新闻自由的裁定。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带您关注纪念六四34周年 CECC 主席提名彭丽发等三人角逐诺贝尔和平奖。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天安门事件34周年，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CECC 两党领袖宣布增加提名北京四通桥抗议事件主角彭丽发、公民记者张展以及南京传媒学院学生李康梦三人为2023年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另外，美国国务院在天安门事件34周年之际发表声明，强调不会忘记事件罹难者的英勇， 将继续推动中国以及世界各地的人权与自由。以下是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的报道。
好的，志远。 CECC 主席、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和委员会共同主席、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杰夫·默克里6月2号发表书面声明，纪念天安门大屠杀事件34周年。委员会领袖在书面声明中说，我们每年纪念天安门悲剧，因为这太重要了。我们向34年前的今天勇敢抗议的人们致敬，并且纪念那些因为坦克1989年在北京街头碾压而丧命的人。史密斯和默克里在声明里呼吁中国当局全面说明34年前在天安门广场和中国各地400多个城市的和平抗议活动中遇害、被捕或者失踪人士的下落。议员们称，尽管面临一波又一波的镇压、暴行和虐待，中国人民对自由的渴望依然存在，因此他们决定新增提名三位受到中国政府拘押的中国公民角逐2023年的诺贝尔和平奖。2022年10月13号上午，在狼烟和高音喇叭之下，网名彭在州的彭丽发在北京繁忙的四通桥挂出了两条巨大横幅，其中的口号包括罢课、罢工、罢免独裁国贼习近平。彭丽发随后失踪，生死不明。
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的5月13号，我是张展，我现在在一个火车站的广场面。
中国公民记者张展因为发布视频揭露和批评北京政府对2019年新冠病毒疫情爆发的处置而被捕，并且被指控传播虚假信息和煽动对武汉疫情的负面情绪，最终被以寻衅滋事的罪名判刑4年。中国南京传媒学院学生李康梦2022年11月26号在校园内举起白纸哀悼乌鲁木齐火灾的遇害者，他的抗议行动随后引爆了烧遍全中国的白纸运动，他也被视为白纸运动的先声。李康梦在事件发生后被捕，至今仍然下落不明。志远。
谢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的报道。纪念六四34周年， CECC 主席提名彭丽发等三人角逐诺贝尔和平奖。另外，六四34周年之际，在英国有8个城市分别举行六四集会，今年伦敦的示威由海外中国人组成的团体举办，他们在广场上举起多条横幅，写有不自由无宁死，这是我的职责，以及印有丹麦艺术家高志活创造的国殇之柱及写着六四屠城的横额。伦敦的示威者在市中心的特拉法加广场集合，再游行至中国大使馆抗议。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带您关注六四34周年，天安门母亲呼吁中共公布真相及遇难者名单。
2022年11月底，中国大陆的很多年轻人走上了街头，和平且勇敢地表达出自己对于新冠防疫政策的想法和主张，白纸运动就这样发生了。集会现场发生了些什么？
我是被很多警察那样架着，然后拖到一小巷子里面，就一个人甚至勒着我脖子，勒得巨紧，就没有办法呼吸那种。我说太紧，我无法呼吸，他就打我的头，开始拳打脚踢了。
走上街头的年轻人在思考什么？
但我频频又回头，我看着还在那里集会的人群，我在想，我们做完了这件事情，会导致什么后果吗？我对未来会发生的事情非常担心。
被拘捕的年轻人后来经历了些什么？
我总感觉他们在想给我加一个罪名，什么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这种。他们一直在问你跟境外的关系什么，把我往那边去带。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宇阳电话》，我是吴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震惊世界的六四事件34周年当天，在北京的部分遇难者家属如同往年，在警方人员监视下集体到墓地悼念死于当局动用坦克、机枪残暴镇压的亲人。
六四惨案，也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痛，也是我们国家的痛。这政府到现在没有一直没有面对现实，没有
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六四34周年，天安门母亲呼吁中共当局公布真相及遇难者名单。美国之音联系到了天安门母亲运动共同发起人之一和发言人尤维杰女士，她表示难属们仍然坚持该群体二十多年前提出的三项诉求，即真相、赔偿、追责。尤维杰告诉美国之音，34年来向人民开枪制造六四惨案的人民政府没有向成百上千的遇难者家属表示歉意，更没有赔偿。他说，
没有任何质疑的一个惨案到现在，来自于政府到现在没有就这件事情哪怕向我们道歉，向人民忏悔，我内心是挺遗憾的。
尤维杰指出，中共当局还严密监控丁子霖、张先玲等部分难属，使他们无法接到外媒打来的电话。尤维杰告诉美国之音，天安门母亲们经过长期努力，在身份不易的情况下寻求六四真相和死难者及其亲属的信息。他说，
目前一共的就是有名字的有名有姓的人，现在我们应该是203位。
尤维杰指出，上述数字远远不是全部死难者的总数，因为许多难属由于恐惧而不敢承认自己的亲人是在六四大屠杀中遇难的。他认为一个开明而负责任的政府应该公布死难者名单，让真相大白。尤维杰说，
能够做这件事情，我相信那些我们没有找到的自己不敢站出来但是不等于内心没有痛苦的这些人，他们也敢于站出来，来说他们这么多年是怎么生活的，当年被打死的人是自己的亲人，是吧？是在哪个医院，是什么状态，什么情况，他们都可以站出来。我觉得这才是对人民负责的一个政府应该做的事情。
尤维杰是六四屠杀遇害者杨明湖的遗孀。据介绍，杨明湖生前是中国贸易促进委员会专利部法律处工作人员。1989年6月4号凌晨1点，他因担心学生的安危，骑车前往天安门广场，不幸在长安街南池子街口受枪伤，两天后离世，年仅42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六四34周年，天安门母亲呼吁中共公布真相及遇难者名单。另一方面，星期天6月4号，在北京市中心的天安门广场，当局为防止民众前往表达哀悼或纪念之意，进一步强化了对广场以及周边地区的封控措施。而在曾经是中国唯一一个可以公开纪念六四的城市香港，警方则挥舞国安法大棒，如临大敌般戒备和禁止民众纪念六四。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带您关注政治红线下寻找悼念空间。香港前区议员派发蜡烛，唤起港人六四回忆。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刚刚过去的六四事件34周年纪念日，香港警方在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一带拘捕一人，带走23人，称他们分别涉嫌阻碍警察办公及破坏社会安宁。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表示，对香港与六四相关的拘捕行动感到震惊，促请释放任何因行使言论与和平集会自由而被拘留的人，呼吁当局充分履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的义务。与此同时，在港版国安法和疫情的影响下，过去数年香港人无法自由悼念六四。近日，香港政府官员更先后就悼念六四表态，强调港人的行为若不符合法律，会果断执法。不过，在大多数港人选择保持沉默的同时，香港一名前区议员却踩着政治红线，以自己的方式维护香港人对六四的记忆。以下是宇宙连线美国之音驻香港特约记者高峰。
高峰，那这次呢，您介绍的是前区议员叫朱江伟，那他现在呢是一家网购平台的经营者，那么他呢是怎么样在 港版国安法的这一条巨大的红线之下呢，寻找悼念六四的空间的呢？高峰，
宇宙。香港前民主派区议员朱江伟在九龙旺角一座商业楼开设了一家实体的商店。近年来每逢六四前夕，这家商店呢都会向熟客免费派发电子蜡烛。今年派发的六四蜡烛是印上了支持天安门母亲、寻求正义等等的字句。每年到了六四前夕呢，都会有很多朱江伟的熟客上门来拿这些小蜡烛。其实在疫情和港版国安法实行之前，每年到了六四，朱江伟都会到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派发传单。
维园是即是我哋一齐共同点蜡烛嘅地方。咁而家佢封咗维园。
朱江伟说，现在维园的六四烛光晚会已经成为了历史。那么希望透过赠送电子蜡烛与港人新年新。他说，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是港人共同点燃蜡烛的地方。那么现在港府在六四晚上封闭维园，大家无法在同一地方看到火炬台。但是呢，凭着这小小的电子蜡烛呢，使六四的烛光仍然存在于大家的心目中。他认为这是一份仪式感，也是一种尊重和责任。宇宙。
高峰，虽然港府呢是从来没有说悼念六四是违法活动，但是呢对于香港人悼念六四的这个行动呢显然是严格的限制啊。那么朱江伟呢，他有没有担心自己派发六四蜡烛呢会危害到自己的人身安全的？高峰。
其实这并不是朱江伟第一次派发这个电子蜡烛。早在疫情期间，那么他已经在六四期间有这个派发电子蜡烛的举动。那么其实港府对于他的这个举动呢显然是十分清楚的，因为最近几年每当六四前夕包括是今年，都会有不同的政府部门以接获市民的投诉啊等等为理由呢派人去巡查朱江伟的商店。那么朱江伟说呢到目前为止呢，港府呢从来没有说明确禁止派发这个六四的蜡烛。宇宙。
那就等于说他的确已经被当局给盯上了。那港版国安法实施以后呢，当局呢进一步收紧了悼念六四的限制，这个是有目共睹的哈。那么这个到底是北京方面的意思呢，还是香港政府方面的意思呢？
宇宙，其实这个问题呢是相当的有趣啊。那么前香港民主派区议员朱江伟不排除，其实港府官员呢是有可能是拿着鸡毛当令箭这样一个可能，也就是说呢，限制悼念六四呢，的确有可能不是中国大陆的意思，而是香港这些港府的官员呢，在可以说的俗一点，是在拍马屁吧。那么他认为呢，现在当权的这些港府的官员是着眼于眼前，最重要的是要保住自己的权利。朱江伟又说，其实港府是非常的清楚啊，港人呢有一种自由社会公民所拥有的特质，也就是说，政府越不让我做的事情，越要剥夺我的权利，我就偏要做。宇宙。
谢谢宇宙与美国之音在香港的特约记者高峰的连线报道。香港气氛肃杀，前议员踩着红线悼念六四。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继续关注新一代中国异议者称，纪念六四意味着阻止中共抹去历史。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黄宇成是一名90后中国年轻人，不过20多岁的他已经走过了公开抗争、被抓捕和逃往海外的经历。目前他身处异乡，但是千山万水不会阻隔他为中国的民主自由而抗争。他说要记住六四，记住白纸运动和防疫清零，要阻止中共修改历史。下面是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文浩的报道。
好的，志远。
六四对我的意义就是要求中共释放边城水乡，还有就是六四的这种反独裁反专制，要求民主自由，然后反对修改历史。六四是中共的一个痛点，他想把这个六四的记忆给抹掉，就像他想把三年清零的这个记忆给抹掉是一模一样的。
去年11月27号晚上，黄以诚手持鲜花来到上海乌鲁木齐中路，悼念几天前在新疆一场公寓大火中死去的10名居民。当时正是中国白纸运动的高潮阶段，当局维持了长达将近3年的新冠清零政策，让各地越来越多的民众感到不满。不少人认为新疆那场大火没有能够被及时扑灭的部分责任要归咎于乌鲁木齐市当时已经执行了3个月的严格封城措施。就在黄以诚来到乌鲁木齐中路悼念的前一晚，这条街上发生了抗议活动，人们手持白纸反对过于严格的清零和政策审查，对有关清零讨论的网络审查。黄以诚在后来与媒体的采访中表示，他知道部分前一晚的抗议者遭到了警察的抓捕，但是他觉得自己应该不会有事。当晚他也成为被抓捕的对象，被警察带到了一辆大巴上，但是黄以诚趁乱逃了出来，隐姓埋名躲了起来。中国当局在白纸运动期间和后来抓捕和审讯了大量参与者，他们中许多是年轻的知识分子，这包括被关押了数月才获释的曹志新、翟登蕊、李元静等人。靠着之前申请并且获得通过的签证，黄以诚在中国躲藏4个月之后飞到了德国，目前他在汉堡大学上研究生。他告诉美国之音，逃离中国之后，他依然在为仍被关押的其他白纸运动参与者发声，希望能够帮助他们获得释放。媒体和讨论人士称，白纸运动是34年前天安门广场学生抗议之后中国发生的最大规模的抗议示威。89学生领袖王丹日前也表示，白纸运动就是当年六四学运的翻版。黄以诚说，六四与白纸运动之间存在不少的相似之处，但是他认为驱动白纸运动的一些想法其实比当年的天安门学生的诉求更加激进，直指最高领导层。
共产党，习近平，习近平。
谢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文浩的报道。新一代中国异议者称，纪念六四意味着阻止中共抹去历史。另外，台北周日加入全球接力悼念六四的行列，并特意选在当天傍晚6:40起于中正纪念堂民主大道举办烛光晚会，以纪念发生于1989年震撼全球的天安门血腥镇压事件。主办单位华人民主书院也于晚上8:09时邀请上千名不畏大雨滂沱仍踊跃出席的全场民众集体静默64秒，表达对六四遇难受害者的哀悼。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香港一辆挂 US8964 车牌的私家车竟遭拖走扣车。六四事件34周年之际，香港警方如临大敌，在各种重要场所及人潮聚集处，尤其是在以往每年举行烛光守夜活动的维多利亚公园附近的铜锣湾，部署数以百计的警察严阵以待，实施拦截和搜查。6月4号当晚，一辆挂着 US8964 车牌的私家保时捷车在铜锣湾街头遭警察拦截，并以车牌浮凸及刹车为由认定违规，被当场扣车并脱离现场。车主表示，去年6月4号他同样把这辆车开上街，虽然被警察拦了2次，但都没有被扣车。他说，该车先前多次验车时从来未因浮凸车牌被认定有问题。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